Hello，大家好，我是 Beta。今晚上8点整，由我们的医师团队的思辰医师给大家讲品谈月经那件事。
啊，谢谢 Beta 师姐。大家好，我是思辰。这次选这个题目呢，主要是考虑月经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女性朋友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我们产后方的很多姐妹应该在这个时期，首先大家看一下月经定义是什么呀？西医给那个月经是这样定义的。月经是伴随卵巢周期性变化而出现的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及出血。那个血液呢，它是那个红色的，除了血液之外，还有子宫内膜碎片、宫颈粘液以及脱落的阴道上皮细胞。月经血中呢，含有前列腺素以及来自子宫内膜的大量纤溶酶。这个纤溶酶呢，对纤维蛋白，有溶解作用，所以那个月经血一般是不凝的，只有我们中医那个《黄帝内经》对那个月经是这样来定义的，它是这样说：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其实它这个地方称那个月经为月事，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就是事物的事，也当事物和现象来一次。说它是月事呢，因为它一月来一次，非常的规律。其实古人也把那个月经叫做月信，信呢，信是什么意思？信就是长的意思。你看信封，信封的信，它就恒长不变，它每次都来，每月都来，这就是信。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这个经。经是什么意思呢？经也是长的意思，就不断有的事物就是长。你看一个月一次，这个现象就是月经。这个女子一个月来一次，这个月经它代表什么呢？它首先代表啊，就是说子宫发育，完整了，就是可以受孕了。它要保持子宫啊，永远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受孕。就要不断的创造那个条件，一旧了就要换，然后那个子宫内膜呢，不断的脱落，再长新的，然后长，然后觉得旧了，然后再脱落，再长个新的，然后又始终呢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当中，它这个呢就是为了来孕育生命的。我们想这个月经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月经。就能判断我们那个子宫的状态，然后从而呢判断我们那个整体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月经呢就是女子身体的风向标，身体的好坏啊，还有没有问题啊，就会通过这个月经来显现。我们从哪些方面来看呢？一般就是从那个月经的量啊、颜色呀、状态呀。还有时间上来判别是否正常，还有看看有没有血块啊，有没有痛经啊之类的，然后看看月经的状况来反映身体，来查看身体整个的状态。其实我们遇到的就是涉及到月经的病例啊，其实非常多的。你看，根据它那个时间那个周期来看啊，你看有。月经先期啊，月经后期啊，月经前后无定期。然后如果根据月经量的多少来看呢，你看有月经量过多，有月经量过少，这些都是问题。然后根据那个时间呢，就是经期的时间，可以有经期的延长啊，还有经间期出血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比如崩漏啊，闭经啊。还有痛经啊，像是什么，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啊，还有什么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还有许多的，月经前后的很多很多的症状，比如说，经行乳房胀痛啊，经行头痛啊，还有经行感冒啊，经行发热呀， 还有进行渗痛啊，还有泄泻啊，浮肿啊，风疹块，经行神志异常啊，等等等等。还有关于那个妇女更年期，期间出现的常见问题啊，比如绝经前后的很多症状，还有，月经断了然后又复来呀，还有那个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等等。牵扯那个月经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你看咱再回到您看中医，黄帝内经刚才上面说的那一句，你看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是以时下，故有子。咱从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出，女子的月经，与什么都有关系啊，与那个先天的天癸，就是也可以说就是那个肾气有关系，还有那个任脉啊，任脉，还有肝脾肝都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月经的问题不单单就是局部的问题，它很多很多时候都是反映了身体整体出现了问题。这是对那个月经简单的做了一下简单的介绍。然后给大家分析一下常见的月经病的，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说中医认为那个月经先期就是月经经期提前，我们正常一般都是一个月吧，一个月差不多。如果那个小于一个月呢，比如说半个月或者是20来天，它就来，这就叫做月经先期。月经先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有热，湿热或者是虚热，主要是有这些导致的。这个解释呢是中医妇科学上他这样解释的。其实在临床当中呢，我遇到的那个月经先期的其实还有很多就是瘀滞导致的，就是因为身体整体瘀滞引起那个月经的先期，就是月经每次都提前。还有的姐妹呢就是经常的月经就是后期，月经后期呢，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个月经一月来一次，我们叫做正常。但是如果每次都推后，就是30多天，甚至是40多天，或者说50多天来，我们叫做月经后期。月经后期，也就是说晚来的原因主要有什么呢？主要是有寒，或者是有瘀滞。这个寒呢，可以是实寒，也可以是虚寒。它都会导致那个月经啊迟迟不来。这种月经迟迟不来的情况呢，一般呢就是可能会，到了该来的时候，然后人就会很不舒服，就觉得到处，就是平常说的就是拱的难受，但是它总是下不来，会有那种感觉。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月经先后不定期。也就是说有的可能会出现这个月会提前，但是下个月呢就会拖后，它没有比较规律，就是没有个规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般的就是说人身体啊整个的气血不调了，一般呢都与那个肝脾肾都有关系，与那个情绪呢也有关系，有整个的不调，导致的。我们对治的方法呢就是调理整体，把那个整理调理顺了，这个月经先后不定了也就会好。还有一种常见的月经病呢就是痛经。这个痛经呢其实我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有，就是来月经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痛，有的甚至痛呢就在地上打滚，真是痛死去活来的。咱们之前讲痛症的时候也说过，中医上一般会有一句话，就是不通则痛。产生痛经的一个原因呢，它就是因为这个瘀，就是这个瘀堵，因为瘀堵造成了不通，所以那个来月经的时候那个气血就拱动，然后它拱不动，然后它就会产生疼痛。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受寒， 咱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比如说宫寒，是吧？所以说就是说，我经常都给那个，来看病的，病人说了，就是很多妇科类的疾病，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少生气，再一个就是不要受凉。如果把这个两个呢，能平时做到呢，就可以会避免很多妇科疾病的发生。这个受寒呢，不仅仅是就是说我们穿那个露脐装啊之类的，就是小肚子那个地方受凉，而且还有就是平时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吃冷饮呀、汤冷水呀，还有受凉风啊，比如整体那个天气冷的时候，身体整个穿的都很少，就是很多小姑娘吧，就是比如要风度不要温度的，穿的很时髦很苗条那种，你整体都受凉了，那个子宫那个地方肯定也会受凉。还有上次在那个大群讲课的时候讲到那个手脚冰凉的时候，也讲到过。你看很多女性的朋友啊，就是，可能很小的时候，或者是，某一段时间，你那个脚如果保护不好的话，受凉的话，它那个寒气啊，会顺着我们的经脉往上走，比如那个肝经，比如那个脾经，它都会往上走。尤其是那个肝经嘛，主要是那个肝经，它这个寒气就会顺着这个经脉往上走，那个寒气会堆积在我们那个小腹，就是小肚子这个地方，就是子宫这个位置，这个情况呢也会造成那个宫寒。说到这个呢，还有就是好像近2年了，比较流行有一种穿装，就是露着脚腕的。甚至就是天气非常非常冷的时候，都下雪的时候，还有很多女性穿的那个很紧身的那个裤子，然后穿个那个低帮的鞋，然后那个脚踝那个地方都是露的，也没有袜子覆盖，也没有那个裤子覆盖，好像这几年比较流行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劝诫大家，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对这个身体非常非常，不利的。然后当时你可能觉不出来，然后时间久了，这个寒气也是会顺着这个经脉往上走，走到小腹，也会顺着经脉往下走，那个脚也会受凉。关于这个痛经呢，我再稍微多说两句。因为这个，因为平时见的痛经的人群呢，确实很多。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呢，确实也出现过，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痛，或者是痛的不是很厉害，但是治疗的过程中，然后它会呢就痛的很剧烈那种。如果说治疗方法得当呢，其实有一种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那个身体整个的气血不足的时候，你就算你身体内有寒有淤堵，那个身体它不会去对抗它，然后就处于你和它，你和你的身体和这个寒呀、瘀阻啊，也就是老师经常在群里说的那个腰啊，和平相处，你也不会痛，也不会痛，但是呢，如果你整体身体往上走，你的气血足了，然后你的身体就会想慢慢调整，会把这个妖怪给赶出去，这个时候这个正邪交争的时候会产生激烈的疼痛。会出现很痛很痛的那种痛经，这个是好事。这种情况呢是好事，也是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犯病。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这几个月痛，然后中间有几个月又好，又稍微差一点，一点也不疼，或者疼得很差，然后过几个月呢又很痛。如果说是你那个治疗方法合适的话，就是完全正确的话。它是存在，它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说你身体气血足的时候，就是你痛的时候，说明你身体气血足，在和那个邪气交争，在打架，在调整，然后它调整到一定的程度呢，然后你气血会耗用一部分，然后你气血就稍微差了， 然后在下一个月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完成再继续抗争这个任务，然后呢，身体它就会自动的启动另外一个程序，就是继续休养。这个情况呢，又回到了那个状态，就是身体的那个妖怪啊和你那个身体呀、啊，就是和平共处。然后这个阶段表现的症状呢是不疼。所以我们呢不能以单纯的痛或者是不痛，来判断我们的身体状况，要综合来看。关于痛经呢，我就暂时先讲这么多，然后我再讲一下，月经量的问题。月经量的问题无非就是两个，一种是量少，一种是就量多。月经量少呢，一般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虚了，身体气血虚了，肝血虚了嘛，也就是说你整个的那个库存就少了，你该下来的时候它就下不来。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还是淤堵，就是你那个月经往下走的时候，它那个道路被阻断了，它出不来，所以它那个量就很少。一般正常来说呢，可能就是月经初潮的时候还不规律的时候，月经量偏少，然后呢就是说到四五十岁的时候，然后那个身体整个气血往下亏嘛，然后月经量也开始减少，这个呢都是属于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那个二十几岁还有三十几岁的时候，你月经量开始少，就是以前很多，就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很多，然后你后来慢慢年龄也不是特别大的时候，你月经量减少，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号，就是你身体亏了，或者说你身体淤堵了。我们患有产后风的姐妹呢，很多都是生完孩子之后月经量变得很少，就是来一点，也维持不了几天，可能就一天就没了。这个呢就是说气血不足了嘛，气血没有了就不能够提供给子宫充沛的气血去换那个子宫内膜，然后他那个正常的那个子宫内膜该脱落的时候他脱落不了，然后他整个子宫的那个功能它就弱了，然后它也会影响下一个周期。因为那个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推陈出新嘛，如果你旧的去不干净的话，它新的来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呢也可能是很多就是我们要二胎的朋友，就是第一胎的时候很顺利，第二胎的时候很多很多都不顺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这是原因之一。关于月经量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月经量过多。月经量过多呢，临床常见有很多那种疾病当中，比如说痛经啊，还有很多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疾病当中，它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来说也是与身体整体机体不调有关系，然后身体呢需要调动大量的气血来完成它某一项功能，所以会产生那个经期月经量过多，这个呢临床上也是要具体看待。然后再给大家大概讲一下那个更年期。更年期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身体好的他那个更年期就相对靠后一点，身体不好的他那个身体啊就是提前耗用太多，他就会提前。那么正常的更年期是几岁呢？人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叫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鬼竭，地道不通，故行化而无子也。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七七，就是49岁。一般来说正常女性的更年期应该就是49岁左右。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他这个年龄也不会一样。这个更年期代表什么呢？你看，就代表整个人身体的气血不足了。你看天鬼竭，你任脉虚，太冲脉衰少，都显示人那个整体身体已经下了一个台阶了。然后我们那个肝脾肾呀，就是重要的脏器啊，也是往下滑的， 已经下了一个台阶，这个身体下滑到一个台阶之后导致什么呢？它最终会有个什么体现呢？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承受怀孕了，就没有这个能力再完成这个受孕过程了。现在咱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更年期综合症，比如说会出现出虚汗呀、心悸呀、还有烦恼啊、易怒啊、记忆力衰退啊，就等等等等，就是非常明显的，大家一提更年期的就是脾气暴躁，是吧？其实如果就是身体正常的人来说呢，他们更年期的那个度过呀，其实也是就是正常的嘛，也是很顺利的。如果就是出现上述我所说的这些问题啊，多半还是身体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肝的问题，肝气如果淤堵的话，它会出现很多比较不舒服的症状。这些东西呢，临床上都是可以调理的，就是调理到你，正常该有的那种状态。关于这个呀，就是，说到月经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女子还有很多很多，妇科类的病啊，就是卵巢类的、子宫类的，还有那个盆腔炎类的、附件炎类的这些东西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有什么有关系呢？其实大多数都与刚才我说的那个几个原因有关系，比如虚啊，比如瘀啊，比如受凉啊，这些都有关系。这些是对那个月经类疾病大体说了一下，我下面大体给大家说一下月经期间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月经方面的一些小养生。首先说一下月经经期吧。就是刚才我上面提到的月经期间要少生气，比如那个少受凉，适当的补充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说还有就是那个少洗头啊，少洗澡啊，尤其是就是洗头洗澡之后不要，要注意不要受凉。但是月经期间呢，大家还经常存在一个误区，就是，一来这个事儿吧，大家会觉得哎呀，就是特别焦的那种焦难的那种感觉。其实那个月经期间可以适当的活动，也可以适当的健身。其实月经期间那个女性啊，生理有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时候那个经脉啊，比平时那个经脉相比呢，它是通的，也就是说这个期间如果你适当的锻炼啊，或者是适当的吃药啊，治疗很多这方面的疾病啊，它效果是更好的。就比如那次我提到的这个月经期间你可以适当的爬山啊之类的，然后可以把你的那个气血啊整个的鼓荡起来，把该排出的它都可以排出，然后身体内呢它就不会产生很多淤堵，产生很多垃圾出不来。月经期间的养生呢，不仅仅是月经期间注意，而且平时呢也要注意。平时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少生气啊，就是注意自己的那个情绪养护。还有那个饮食啊，还有那个穿衣啊都要注意。大家不要觉得呀，现在不是经期，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喝吃冷饮呀、吃那个很凉的东西啊，还有那个脚踩那个冷水啊，碰那个冰的东西啊，都不要。平时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月经类的疾病啊，很多姐妹啊可能会觉得，做女人真不好，你看每个月都来事儿是吧，很不方便。其实我告诉大家，事情都没有绝对的，这个呢可能会有些麻烦，但是呢对于女性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算是排毒的一个途径吧。很多身体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妇科类的疾病呢， 他都可以利用这个经期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你看很多男性吧，如果他那个伤了肝的时候，他会直接伤肝，他会直接伤那个气血伤肝。但是女性朋友呢，她那个到月底她来事的时候，她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排解出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月的时候，你如果生气特别多的话，你来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畅快，甚至有血块，其实这些都是信号。然后又提示你以后要注意的，但是他们男性朋友他没有这个，他也没有这个警示，他可能就会更肆无忌惮一些。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可以继续交流一下。这次呢我也是宽泛的讲一下，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以后可以就某一个小的症状啊，或者是某一个小的病种啊，可以展开细细的来讲。是吧，橙子，那个经期的时候便秘有缓解，这个都是得到验证的。那个经期的时候，那个经脉是通的，就是与你平时相比，那个经脉是通的。我们群下次课就是下个周二，11月21号吧，是由我们剑山西南组玉莲二大组长为我们分享产后风患者如何快速脱离苦海，迎来新生。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时关注一下，过来听课。然后下下周二，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定为每个月，最后第四个周二举行我们的朗诵。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找我们的 Beta 师姐报名参加。大夏老师我也经常讲朗诵，也有利于我们开心节。Beta 师姐和我商量的是，前半段时间用来朗诵，后半段时间我们这个群就唱歌。其实我们经常说要少生气，要少生气，但是往往呢，尤其是我们产后风的病人呀，他有时候他是控制不住的，因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自己的修养不够，他是身体的原因。对，身体原因，他自己那个气血不足啊，就是五脏他可能都会有氧不过来，内部内虚都满足不了，然后经脉又不通，外面一激惹，然后自己就炸，这种东西这种情况我都很理解。所以不要强行的说，哎，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大家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对治，要用药物来调理，再加上我们的德明健身，这样多管齐下嘛，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不要对抗，不要强制性的压制。如果说强制性的压制的话，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忍忍忍。可能长期的那个气积蓄在自己身体里面，慢慢的就可能长那个，囊肿啊、肌瘤啊之类的东西，这样也不好。然后你这样时间长了，它肯定会不好啊，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对治啊，是吧？如果说你既没有吃药，也没有参加我们那个德明健身的话，大家完全可以做做咱们群里公开的那个视频啊，就是那个三走和四举那个视频，对着那个视频做做，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多看看大仙老师讲的那个《道德经》啊，还有《日常养生》啊。然后你那个道理上明白了之后，你对很多问题啊、看待啊，都会比较明了，有心里有底。然后你慢慢就不会害怕了，就是这样，多管齐下嘛，都是慢慢可以好起来的。说到那个三走四举啊，我再多说两句吧，因为我本身也是那个教练嘛，然后群里就是那个健身群，很多也会问，也会说，这些东西都这么简单，是吧？都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会说，你每天吃的那个饭也很简单呀，是吧？但是如果你每天不吃的话，或者是你长期不吃，会什么样子呢？对吧？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它简单，也不要觉得它 得来的比较容易，老师也没有收费，把这些东西都公开了，大家就忽视它，然后忽视它的作用。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每一个人，这个群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做，练练这个东西，对身体真的是很好。